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篇四十二篇第三节的下半句，人不住地对我说：“你的神在哪里呢？”啊，就是当然我们说过，整篇或者这几篇里面所表达的那个伤痛呢，不只是他个人的很痛苦，也不只是他个人很想主，而是他很希望大家一起来继续像以前那样敬拜主。那如果是有这种状况，那我一般解经会想到说，他可能不是像大卫一样被赶到非利士地不能跟别人一起，而是整个以色列人好像都是在一种被掳的状况中，所以有人是这样说。那不过我们不去太考虑那个被掳的底下，我们还会再讲到哈。那比较我们要想一下的是，他伤心的是你的神在哪里啊，这恐怕也是我们会有的事哈。神在哪里呢？对于很多，其实对很多那个异教徒啊，尤其我又觉得是我们台湾的这普遍的民间信仰，你的神在哪里根本不重要，只要我拜这个神呢，这是谁也不重要，在哪里也不重要，甚至做什么事也不重要。你不会看什么，你看一般人拜妈祖大概对妈祖的生平都不怎么了解，也不会去背妈祖的金句啊，什么都不会的。一般拜观世音的也是这样子，他只会想，我们说很自私了，但是这恐怕也是一个宗教的必然现象或者必有的因素，就只要我拜这个神我能够赚钱发财很好就好了，别的我都不管，所以这个神在哪里我也不管，只要我能够招财进宝就好了。那我希望我们基督徒不会没有这个层次，我要强调我们没有不功利的层次，不要每次都把我们想成多高贵，想成好像我要吃喝就是很低级的，这都违反人性的，违反上帝造的。我们是有这些需要，这不是错事，我们的神也供应我们这些，我们神也让非基督徒有这些，但我们就我们很需要知道，我们很需要被提醒，我们这位神是在大小的事上，包括那些所谓庸俗的事，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这个是跟众人息息相关的。然后最后我们希望知道，它是跟众人的美善息息相关的，也就是我们并不是拜一个神，它只是给我们特别好，好像中国跟日本打仗了，我们求神明保守我们，他们求他们的神明保守他们。在旧约也有这种情形嘛，两国交战胜负取决于哪一方面的神拜的比较大一点嘛，我们就是我们的神能够赢，我们是会相信我们的神是全地的主，甚至我们常常会看到，包括整个以色列人被掳，还有以色列人常常在士师记就看到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敌人手里。就我们的神是很公平的，并不是只有在世俗的事上让基督徒或者犹太人特别的富裕等等等等。当外邦人也可以得到这些好处，而当我们尤其是得罪主的时候，主常常还可能给我们很多的管教在这一方面。好，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不仅是我们幸福快乐的神，也是众人幸福快乐的神，也是这个幸福快乐一定会公义和平，就是不是偏私的，也不是像今天有些普救论讲的是，哎，管你信不信，悔改不悔改，反正上帝普爱众生，大家每个人最后都得救，都幸福快乐。这种想说是宽大人道，其实最不公不义了，这最鼓励人继续作恶，因为我作恶还是上帝对我很好嘛。我们就在讲上帝对我很好，一点没有想到悔改和上帝的真诚。我们这位神是也是公正和平掌管万有等等。好，但我们又拉回来了， 那这么伟大的神现在哪里呢？好，我们现在也不讲说这个世界上邪恶的事情，我们也不想说这个世界上科学，或者我们都不要讲科学。有人说圣经难懂，其实你用一点常识想想，每个人都能懂，我们也能懂不信主的问题。不要讲科学，不要讲达尔文，不要讲别的，你今天就是一般人嘛。我想就是亚当夏娃之后的每一个人，你叫他信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神，他也会说没有科学根据嘛，他也会问这基本的问题，不必讲是什么苦难的问题，就是神在哪里呢？我没看到啊。我不是都会问吗？牛肉在哪里？你的那个你的好东西到底在哪里呢？好，现在神在哪里？人对我们说，我们自己也会说，那当然也就很感恩了。我们常常也会说，我真的是很感恩。各位，虽然说了这些，各位你再想想我们自己，我们不是通常的状况中，就是甚至任何一个状况中，我们也没看到摸到神，我们不也敬拜他吗？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他，不尊他为大，但是在神的保守中，我们还是能。甚至这不是一个问题，神在哪里啊？一般有人说啊，在我们心里，这个回答不太对哈。神是宇宙万物每个地方都有的，不是只有在你心里。而你也知道，常常神并不在你心里，他并没有就因此消失。就是神的客观和主观这个部分，我们都需要肯定。好，我们在圣经里面，可能也是这里所需要的。他很难过的就是。他很难过的，我们在这还很难想到说是他生病了，或者是他失业了，或者是他艰难了，然后祷告神，神不知道神怎么一直都没有回答。我们没有说这些事不重要，我们没有说这不是问题，我们没有说我们不应该安慰这样的人，我们没有说我们不要继续为这些人迫切祷告。包括如果说我们自己的话，就我们自己的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但是这个诗宝贵的地方，或者我们可以跟他跟可能跟但以理一起来了解，就是他们状况就算很好。哎，各位，但以理的状况够好了吧？他宰相，哎，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哎，他的荣华富贵都很多。我们当然也知道有难处，但是就中国人羡慕的那些名利富贵他都有。可是你看但以理书第九章，他的祷告他是哭泣的，他不是失业了，他也不是儿子死了。我没有说这些问题不重要，我只是在提醒一件事情，当他不能跟人一起敬拜的时候，但以理就哭泣的，跟就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的，他在那里求神让以色列人能够一起好好来敬拜上帝。这我也不是在说什么高贵啊或者不自私，但就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一个特点。那这个作者呢其实用不同的方式在表达。就我们可能可以这样说哈，其实我们也会碰到这问题。人会问但以理，可能也会问拉撒路，你的神在哪里？问拉撒路每个人都有理，你的神在哪里？哦，你在讨饭乞丐，或者耶稣在十字架，你的神在哪里？你是神的儿子，拿出证据来，这很合理。但就算你是但以理，人家也会问这问题啊。我各位，你们传福音有没有碰到这问题？你一切都很幸福，人家说哦，你当然会信耶稣啊，我没这么好啊。就是你越做见证，做成功神学见证，我很好，他还是不信啊。那你如果说啊，我现在很苦，可是我还信，那你这么苦还信干嘛？你有钱，你有势，你说是神归荣耀给你，或者说我们看到很多在台湾的那些伟大的宣教士医生颁奖受勋，哦，他说耶稣基督差遣我来这里而做见证。你看有哪一个人看了他的见证信耶稣？我看一个都没有。大家会很佩服他，但是大家会很佩服他，但是没有人会说啊，就信靠他。而这个恐怕也就是这个作者和我们基督徒应该难过的地方。 就我也听过很多很蛮好的圣徒，他们有这样情形，就是他们被人称赞，啊，你真是有美德，你真是背井离乡来台湾奉献这么多。可是一个真的属神的人，他不会觉得他需要这些称赞，他需要的是，哎，你这个访问的记者，如果你觉得我很好，你听我的见证来信耶稣啊。那这是我们应该有的。当人忽略了我们的神的时候，不管他是看不起我们，或者他羡慕我们而嫉妒我们，或者说神对他并不好，对我们很好，他不想信这个神，因为这个神没有让他很富裕，让我们很富裕。不管他拿出什么理由，如果他在羡慕我们、称赞我们，或者他在打击我们、骂我们，不管他在什么状况中，不管我们在什么状况中，如果他说你的神在哪里，我并不想敬拜他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伤痛的。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啊，基督教比佛教徒，假如有一天我们是占有台湾98%的基督徒，98%人都信我们，我们的教堂好大，他们的庙好破，我们没有得意，我们是伤痛。你怎么你在问你的神在哪里？你应该要信这个神，你应该认识这个神。你的神在哪里？在圣经里面多数都是在讲外邦人对他们的讥笑，诗篇里有好几次，小先知书里面也有啊。然后以色列人会这样讲，那其实我们基督徒也会倒过来这样讲，虽然这听起来有点我们也是犯同样的错误，但是我们没有，因为我们的神的确是真神，他们的神是假神。那个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时候就说过类似的话，哦，那巴利可能他出去了，可能他走到远处了，你们叫大声一点，你们的神在哪里？我也记得那个什么，好像是921地震的时候，反正看到有一个什么普里的一个什么庙，一个大神摔下来了，哇，我们看得好得意哦。哎，忘记我们基督教也有教堂垮掉的。对，你的神在哪里？你的神显出什么作为？啊，这是我们每个人，我们刚刚讲这么多，每个人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的。这个我们需要有摩西的祷告，我要看到你的荣耀，或者我需要看到你。这我们也需要有圣经的认识，别的地方看到不是你眼睛看到一个什么异象。这个耶稣已经道成肉身了，那么多的神迹，其实看到经历到的人都没有真的信，或者说很多人没有信。我们需要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工作，让我们知道有神，不管有没有看到。当然我们也承认看到、摸到、听到也是很好的事，包括他给我们的饮食、家庭等等。好，就是你的神在哪里？我们今天可能只能这样说，我们的神掌管万有，他无所不在，他无所不知，他也在我的心里，不过他现在没在你的心里。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提出，如果他愿意跟我们讨论，他在每一点上说，神并不在外太空，神并不在宇宙，神并不在基因，神并不在哪里，不管是天文学家、物理学家，或者是政治学者，或者是就是一个算命的，或者是就是一个开计程车的，神在哪里？我希望我们能够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点，我们都能回答，神就在你说不在的那个地方，我们能够这样回答。所以我们并不是因为有信心，我们读圣经我们就懒惰做功课，我们需要把我们敬畏上帝、相信上帝的理由也讲出来。但是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变成大学问家，都要变成大神学家、护教家，不是。我们起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知道这是确实的，可能我们辩不过别人，但是我们仍然有话可讲。各位也不要觉得我一定要有神迹，我们都很想重复那句话，哦，我不知道神在哪里，不过我从前是瞎眼的，现在是看见。你不一定是瞎眼看见，我说过，就算你瞎眼看见，他还是不一定信啊。事实上99%他还是不信。我们需要的是，我们最起码自己在圣灵的帮助下，我们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心。别人在说你的神在哪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工，你自己可能有的时候也会问， 但是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总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，他是我的主。如果你说他就住在我们心里，我觉得勉强可以，我不太喜欢讲这种话，因为这种话常常是一种佛教徒也可以讲的，神明在我心里，或者是领袖常相左右在我心里，或者我的情人在我心里，就是我们的神跟那种同在都不一样的，是超乎这些的，跟那个有相同的，超乎这些。我们因为圣经的话，圣灵的感动，让我们知道神是真实的，不仅在我心里，掌管万有。你现在可能正在打我，我现在不能还手，现在遍地都是你的庙宇，我承认，但是神还是在，而且在这些庙宇之中之上之内都在，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。啊，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多的只能说这个，任何一个时候其实我们都必须要能说这个。但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能借着得胜啊、发财啊、聪明啊、辩论把人家辩倒啊、医病啊或者好行为啊，让人家知道真有神也很好，只是这些还是外在的，这些东西还是需要上帝的话和圣灵在其中，对说的人和听的人有效果。我们的神在哪里啊？圣经有很多这些话，耶和华在哪些地方，耶和华无所不在的，所以这也是神学很重要的地方，一句话可以涵盖很多。好，那第四节开始就是我们在推测他们被掳，然后他们很丢脸，即使是像但以理一样不丢脸了，荣耀了，他还是觉得难过，就是那个理由就是他不能跟大家一起敬拜。昨天我们已经提很多，今天又提，这是一个宝贵的事，说容许我再提，就是我们昨天尤其又是我们晚上祷告会是为崇拜施工部，我也是听了葛牧师讲，哇，真是对崇拜的同工很佩服哈，都你们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崇拜啊。那大卫也觉得很高兴，或者可拉的后裔。第四节，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守节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啊，这句话其实文学上又是很漂亮的话哈，就是写得很棒。他讲一个好快乐的事，但是他结论是很悲哀，这个转换的很突然哈。哎呀，欢呼啊，称赞啊，然后他好像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，他是也是很非常的，所以有头有脸就是他也有荣耀，他在引导这些人，我领导他们到神的殿，我们大家一起敬拜上帝。那个守节，不管是早期的守节或者后来，早期的守节纪念你出埃及，后来逾越节还有其他那些节都跟农事有关，都跟收成有关哈。我们是一般的节日哈，我想过节嘛，英文 festival 常常也都跟吃饭有关系哈，就是一个欢喜的日子，我们吃嘛，像我们小的时候过，现在没有了什么国父逝世纪念日、国父诞辰，我们都不去分这些，反正放假就好。那么其实端午节也是屈原逝世纪念日，你看哪个人哭的，都高兴得很呢，有粽子吃了。就是节日，其实以色列有点像，最重要的节日是逾越节，是纪念他们出埃及。那对埃及人来讲当然是他们儿女的死亡，对以色列人是400年，也是虽然是快乐也很痛苦，做了那么久的奴隶，但后来就越来越喜乐了，这些日子又跟农事连在一起，收成连在一起，很快乐。我们今天可能在受难日的时候，大家难免习惯又是要哭哭啼啼的，我常常觉得不一定的，我们圣餐也不会哭哭啼啼，我们都可以很得胜的来恰当的纪念。不过唉，他追想这些事就很悲伤。这我们也想到，就是人生没有主的可悲啊。那个有我看有一个作家 Christie 他讲说，人生最快乐就是有个快乐的童年，我觉得很难说哎。 人生啊，最快乐是一辈子都很快乐，而且到死都很快乐。但是，就如果你人生有个很快乐的童年，你的中年晚年不好，那就尤其悲哀了。你如果说啊，我们只要跑到终点线的时候跑得好就很好，那也未必尽然。你有一个非常快乐的晚年，你死前的两三年真是快乐的不得了，像小说上写的，所有的冤枉委屈都没有，然后哇，大富豪宅，然后儿孙满堂了，那些失去的都回来，很好。比如说像约伯，你觉得你一想起你死去的，或者你的童年、中年、青年那么痛苦，你就很满足吗？你不是也想到说，哎，我的小时候是这样子那样子？就我们人生任何一个时候痛苦都不好，任何时候都快乐也不好。如果那个快乐相对的有一段是很痛苦的，比如说婚姻也是，你有幸福快乐的婚姻。如果一旦没有了，那就特别痛苦。那不管是离婚、外遇，或就是死亡，都会有的。所以人生，以前有的快乐，如果现在不快乐，就尤其痛苦。那这里也是这样。哎，以前好快乐哦，一起敬拜上帝。现在想这些事，很悲伤。那这也是很多敬虔的人现在欧洲啊、美国有的态度。哎呀。你看这些以前大家敬畏上帝，现在没有了。各位不是吓各位，这些事也可能发生在信友他们，甚至我敢说一定会发生的，因为人间每个事情都会兴兴衰衰的，起伏都有，只是我们希望我们有那个永恒的盼望。他很悲伤，他就对他自己讲，第五节：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。这也发一个小牢骚，也算得，也对不起大家了。我对这几十年，甚至近代的诗歌，常常不是很喜欢。就是我觉得，可能他们音乐很棒，但是他们实在不太知道他们在写什么。包括那个，这个我心什么，如露切木溪水。那是很优美的调子，但是如果在这个诗歌里面，你看整个的诗歌结论是赞美主。那个我们看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希望不要妨碍你们以后唱这个歌啊。就那是一个谈恋爱的优美曲调，然后这个诗歌有强烈的没有优美的曲调，有哀，还有雄壮的盼望。我纪念你，我要对神说，就是他在陈述他的痛苦，他也在，尤其是在那个很多的陈述痛苦里面，有很强烈的要赞美主的成分。就我觉得很多的现在圣歌都缺少这些跟经文能配合的部分哈，就是跟时代的脉搏倒是很接近，跟那个作者的那个心态可能也很接近，但缺少那个圣经里的那个实质。他在忧伤的时候，他提醒他自己，这也是求主帮助我们的。我们能对自己说话，我们能够告诉我们自己，顺便说一句。像奥古斯丁很喜欢用人来讲三位一体，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你不懂什么是三位一体，你反应，你看一看你自己，有些地方，包括各位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最少可以懂两位一体，因为你在跟你自己说话。对，我的心哪，你为什么忧闷？为什么烦躁？为什么忧闷？为什么烦躁？前面你也知道。因为人不住地对我说，神在哪里？你的神在哪里？好，那我的心啊，不要忧闷。你好像在跟你儿子讲话一样，跟你女儿讲话一样，跟你父母讲话一样，跟你亲爱的那一个，然后就是你，但又不是你，三位一体啊，就位是不一样，本体是一样，又是你。因为一个在勉励人家刚强，另外一个在伤心的不得了。啊，你要仰望神，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各位，大家都在说你的神在那里，看不到啊。这个作者说，我看到他在笑， 就这些啊，文学上很漂亮的地方，其实在信仰上我都希望我们能够体会啊。这也许各位不要觉得这是神学家解经家才能体会的，我深深相信这是大人小孩靠着圣灵敬畏神都可以体会的。我要称赞他。然后他再讲啊，也感谢主啊，称赞归称赞，心对他说，对他说，过一两分钟可能又忧愁了。各位，我们是人啊，我们情绪会起伏的，不要觉得这是多大的罪恶。他又觉得，哎呀，我的神呐、啊，这不知道是谁，这个好像是劝告他的心的那个人说，我的神呐、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然后甚至可能可以加一句，他不肯受安慰耶。对，然后所以怎么样，不肯受安慰就继续安慰嘛，不肯受安慰，自己不肯受安慰，那还能怎么办？就呼求神呐、啊，你的神在哪里？在约旦地，在黑门岭，在米撒山，这我们都不是很确定一定在哪里，不过我们猜一猜，大概也是，大概都在以色列之外，所以更像是一个被掳的，像一个游子，像一个没有国家的人，啊，悲哀可怜。不是游子的悲哀可怜，不是游子影响他的妈妈，是我想我们大家什么时候可以一起敬拜你，然后我很难过，难过怎么办？难过我还是可以在这里纪念你。就我们没有否认现实的状况，我们心理的状况，但我们更强烈的知道，这些状况下我们还是可以纪念主，包括称赞他。好，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恩待你的教会，恩待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渴慕朝见你，让我们也喜悦敬拜你的这个快乐，让我们一起欢呼，让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当中有人是领我们到神的殿，有人是用欢呼的声音到神的殿，我们都一起构成了这个敬拜。主啊，但是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只能一个人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昨天也听到葛牧师讲，我们的生活都在敬拜主啊，求主也让我们在异教的地方，在不信主的公司或家庭，我们也纪念你。谢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